季华城大战昆仑僧，两人讲的是一对三掌。这昆仑僧啊，连着打了季华城两掌，他发现季老剑客功底太深，是纹丝没动，他这心里就没底儿了。他一想，这第三掌打跟不打也没什么区别了。哎呀，翻回头来他再打我实在有点招架不住啊。在这次英雄盛会上，众目睽睽，武宗十三派81门户的人差不多都到了，我如果当众丢丑，岂不是给昆仑派脸上抹黑吗？这怎么办？哎，他想起个主意来，厚着脸皮在这儿耍无赖。因此他笑笑呵呵来到季老剑客面前，老人家高，实在是高，看来你的硬功比我强，我不是打了你两下了吗？还有一下，我打算换个地方打你后背一下，您看怎么样？昆仑僧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在他认为，可能这个季华城油锤灌顶的功夫练得特别好，算我倒霉，所以没打动。我换个地方打你的后背，我这一掌把你的脊椎骨震折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不能浑身上下哪一块的功夫都练得那么好，这就叫耍无赖。季华城一听就明白了，有心不答应，怕了他了。在这个地方讲究光棍吊耍巴人嘛，宁愿站着死，不能跪着亡。老头闻听一笑，哈哈哈好，大师傅，我浑身上下每个部位你随便挑，既然说愿意打我的后背，我就接你一掌。哎呦，我多谢老人家。季华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面南背北，运足了气功，等着在这挨打。昆仑僧退出两丈多远去，又摇脑袋又晃屁股，你说他这份折腾啊，干什么呢？运气的。两鬓齐摇，好像风车相似，把力量全都灌在右掌上，他冷不丁往前一窜，肉找啊！啪！这一掌正拍到季华城这后背上的，打完了他一看，季老剑客仍然纹丝未动，把昆仑僧震得膀臂发麻，手心发热。他心里头一翻个，完了，彻底的凉快。可又一想，别看我揍你没揍动，你打我也不那么容易，我这些年净练这功夫了，油锤灌顶，铁齿排肋，寒暑不侵，真格的我还架不住你三巴掌吗？你也打不动我，咱俩算平平， 然后还得从头比，保不住这一局我还许能胜了。昆仑僧想到这儿，把大肚子一挺，骑马蹲裆式站好。老人家，该您的班了。姬华成心里暗笑啊，心说昆仑僧啊，你白活呀。俗语常言道的却好，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你方才打我三掌，难道说你就没发现我的能耐比你强得多得多吗？你还叫打你，这一掌我就要你的性命啊。可老头心里头又一想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这昆仑僧没做过什么坏事，只是由于跟朱亮有交情，这次前来帮忙，从昆仑山千里迢迢来到阎王寨，80多岁的人了，这些年的苦功来之不易。你说就因为一个比武较量，我一巴掌把他拍死，显得有点过分，所以老头就打定主意不下死手，来在昆仑僧近前，把巴掌往空中一举，老罗汉，你可接着点啊，我要打了，嘿，来吧，请便，别留客气。季华成使了4成劲儿，啪，这一掌打到他头上，昆仑僧一拨了脑袋，觉着没什么，他就没想想季华成给他留了情了。老头打了一下之后往下一撤，老罗汉，我看算了，打一掌咱就算结束，你我哈哈一笑，各归各位，拉倒了吧。这就把话抵给他了。但这昆仑僧有点执迷不悟，觉着这一掌能挺得住，这不打算怎么回事？这不打不算我输了吗？昆仑僧把眼睛一瞪，弥陀佛，我老剑客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梅花圈，比武较量之处，我代表阎王寨参加这第五阵比输赢，你说你打我一下就这么拉倒了，算谁输？哎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接茬还得打，打3下之后，咱俩从头再比。少说废话，来吧。您说这位长了个挨打的脑袋，季华成一看火往上撞，心说和尚，你可太不知趣了。哦，你认为我打不动你啊？你这是错打了主意了。老头火往上撞，掌上加劲儿，这第二掌使了7成劲。哎，您别说，当打完之后也没打动。昆仑僧这回心里有了底儿了，哎，怎么样？我没打动你，你也打不动我呀。还一下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他攒足了力量，等着接第三掌。季华成一看，不给他点厉害是不行了。这第三掌使了9成劲，没使10成劲儿，以上是下，往下一摁，正好摁到和尚的泥弯弓上头，气发于丹田。丹田灌于丹膀，丹膀灌到掌心，这个气往下一运，这下可了不得。昆仑僧跟刚才大不相同，就觉着泰山压顶，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，在这个掌往下一落的时候，他这个心和五脏觉着唰啦一放热。 鼻孔一张，呲这一声，两股鲜血就喷出来。昆仑僧是扑通摔倒在地，顿时人事不省。这下把元气给破了。哎呦，季花成挺后悔，本来不想伤他，我没敢使十成劲儿，怎么这九成劲儿他就架不住了呢？打得太重了，赶紧哈下身去把昆仑僧给抱起来。大师傅，大师傅睁眼。好半天这昆仑僧才把眼睁开。弥陀佛，这阵儿还没忘了念佛呢。他翻开眼睛看了看季华成，又把眼闭上，冷不丁的从地下一跃而起，强打精神，紧咬牙关的，姓季的，你打死我，你打不打？季老将可一乐，我们讲的是一对三掌，我岂能再打呀？要再打，你我得从头再说。好，你不是不打吗？我认输。你记住，此时此地这一掌之仇。这老家伙说完了，从地上把兜子捡起来，兜子里头有个小葫芦，这葫芦里头全是最好的金疮铁扇丹，又止血又止疼，他倒出一把塞嘴里头，吃完之后把兜子背上了。昆仑僧觉着没有脸面见人，我回到西看台见众位，我怎么说呀？这老和尚把脚一跺，是拂气而走，离开阎王寨，回了昆仑山了。以后说到莲花泪的时候，昆仑僧第二次出世，找季华成报一掌之仇，这是后文书，咱暂时不提。他一走，第五镇开封府又赢了，整个场子上是一阵骚动啊，人们都以为大局已定。十阵赌输赢，赢六阵那就算赢了，那四阵就甭比了。现在开封府一口气剩了五阵，现在还有关键的一阵了，阎王寨能不能扳回一局，能不能把这个危局挽回来，谁心里也没底儿了。可就在这时候，红轮西坠，天快黑了，飞剑仙朱亮满嘴是大炮，气得他呼呼直喘，从台子上下来，眼望开封和在场的众人，把黄旗摇了三摇，晃了三晃，唰唰唰，各位，原计划今天这一天十阵赌输赢叫它结束。由于路途遥远，开封府的各位英雄到中午才来到山上，这半天的时间看来不够用了。今天是五阵赌输赢，咱们暂时结束，大家各回去休息，明日接茬比第六阵。众人放心，我们阎王寨如果输了六阵，完全按誓言办事。说完了都回来了，宣布休息，明天再比。这时候金镖侠林玉带着几个仆人来到东看台，见着徐良和蒋平，他一抱拳，哈哈哈哈，哎，二位这一天可够辛苦的，方才我老师说了， 偏晚了，还能说掌上灯打吗？没那个必要。好在时间还早着呢，是不是呢？请各位赶紧去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明天再接茬比。蒋平就问：“我们住的什么地方？”“随我来。”“就在前面不远，地点叫狮子林。”到了人家的阎王寨，得听人家的呗。老少英雄从东彩台下来，排着队。金彪侠林玉在头前领着，这时候因为天黑，就得点上灯了。有喽啰兵提灯引路，曲曲弯弯爬过一架小山梁，来到一块盆地。哎呦，这地方这个好啊！四外全是密林，正当中有一所住宅。这个住宅不但修建的好，而且十分宽阔幽静，门上也挑着红灯，早有喽啰兵把门户打开了。金彪侠林玉用手往里相让，大家鱼贯而入，就进了这个宅子。又到里边一看，前厅五间，中间是穿堂门，天井当院是方砖铺地，两边是抱厦，二道院的正厅又是五间，一边还有个月亮门洞，带东西跨院跟后院。你别看开封府来的人多，要住的这地方还非常富裕，光房子就能有三四十间，被褥枕头茶壶茶碗桌椅板凳一应俱全，每个屋把灯全点好了。林玉领着蒋平和徐良挨屋看了看，四老爷，哎呀，房屋简陋，求你们包涵，至于你们怎样安排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怎么样，住到这还可以吗？
哎呀，我多谢多谢呀，林大帅，这房间可真够讲究的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
狮子林。
哦，狮子林。那么这所住宅原来谁住？
四老爷，实不相瞒，这地方没人住，这是我们天德王黄伦读书之处，为他老人家读书找个肃静的地方，故此就选到狮子林。因为你们来了，天又黑了，暂时住这儿，才把房间给腾开。
哦，多谢多谢。
林玉陪大伙到正厅，吩咐喽啰兵把酒菜食盒左一担右一担全都端进来。林玉一乐，我还有事儿，失陪了，各位请随便吃喝，不够时有专门人负责，咱们明儿见，明儿见。由徐良把他送到门外，拱手告别。林玉领着人走了。这阵院里的人呢，都是开封府的，打零杂干零活的都是带来的军兵跟伙计。徐良为了防备万一，飞身上房，打量棚望四外观察，发现前后左右没有人偷听，也没有消息埋伏，他这心才放下，揉一声从房上跳下来。大门加了锁，二门派人看守，又专门派人寻更下夜，余者众人开始进晚餐。这一开饭呢，大伙议论开了。议论什么呢？明天是关键一仗，这第六阵我们拿下来，那就是赢了，阎王寨彻底告数。这第六阵拿不下来，再叫人家扳回一局去，这事就有点麻烦。
所以人们就猜测着这第六阵是什么，估计飞剑仙朱亮绝不能善罢甘休，肯定比这五阵还得难得多得多。同时大伙还议论，这五阵安排的真是出乎意料啊，什么招都有啊，看来朱亮林玉真不是东西。
你看大伙在这议论着，咱不说，单表蒋昭、蒋小义勉强吃了几口，把他叔叔蒋平叫到一间空房里头，把父亲的事情详详细细又跟叔叔讲说一遍。最后他说，叔叔，我满指望今天十阵赌输赢结束，咱爷俩好回扬州救我爹，没想到还没比完，明天还得接茬比，要这样推迟下去得什么时候能结束？一旦我爹出了事儿怎么办？哎呀，孩子你甭着急，你跟我说完之后叔叔就做了安排了。我已经差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起身回归开封府，专门给你爹办这件事情，让他禀明包大人，只要包大人只要出面，看来能够逢凶化吉。你看叔叔我有千斤重担在身，能半截腰撤梯子吗？孩子，现在你蛮可以放心了，你爹顶多有点牢狱之灾，不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哎呀，蒋昭一听，我叔叔真行啊，什么时候安排的人呢？我还不知道呢。哦，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已经起身了，怪不没看着他们呢，回开封府办我爹这个事儿去了。想到这，他一块石头落到地了，心想我不能再要求了，我这阵非把我叔叔给吊走，半道撤梯子显得太不对劲了，尤其现在到了关键时刻，哪怕明天拿下第六阵我们赢了然后再说。蒋昭高高兴兴跟他叔叔回到前厅，照样跟大家议论，这是猜测，谁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徐良宣布赶紧休息，养足了精神，明天还得下场玩命呢。蒋平把房间都耗好了，上年岁的人有身份的住到后院，都是一个人一间房或者两个人一间房，小弟兄们大伙一间房，哎，安排的挺合理。就这样撤下残席，大家纷纷睡去。咱单说小弟兄之中，谁跟谁在一个屋呢？徐良这屋里头一共住了四个人，头一个床位是徐良，挨着徐良的就是蒋昭、蒋小义，再往下来就是井底蛙邵环杰，再加上柳玉杰，其他的人在别的屋睡觉嘛，把衣服都脱了，兵刃都挂在墙上，屋里灯也指了。咱单说这个蒋昭钻被窝里头睡不着啊，翻来覆去这心里开了锅了。哎呀，蒋昭第一个问题想的是最好明天能结束，嘁哩喀喳我们赢了，脸也露足了，我跟我叔叔一走。但是能不能赢那么快呢？没有底，大伙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。这阎王寨可够鬼的， 就冲在碧水神坛斗墨鱼这件事来说，他们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。
这究竟这第六阵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最好把这底能摸清，
做到心里有数，再对付起来就好办事了。
哎，我刚来，
跟人家都不一样，我是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
不如啊，趁着今天晚上
我到阎王寨前面溜达溜达，
我能把这个底给摸清，
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？对，要说这个年轻人的好斗的，蒋昭、蒋小义想到这儿，一点困意都没了。他在被窝里把脑袋伸出来，往左右看看，徐良脸朝着墙，微微有点喧声，已经睡着了。这边的邵环杰和柳玉杰也打着轻声的呼噜，
这屋这个静静就别提了。
他轻轻在被窝窜出来，伸手把包裹拿过来了，短衣襟小打扮，换好夜行衣靠，背后背好三环套月碧水圈，是斜挎百宝囊。但是这蒋昭往前走了两步，又想慢着，我不要马虎大意啊，我这兵刃呢，在水里头好使唤，
在旱岸上不灵。哎呀，那徐良那把宝剑可不错呀、哎，斩墨鱼的时候就像削萝卜跟豆腐似的。我要能有这么把宝剑，那如同彪虎生翼。
想到这，他不由自主的一抬头，往徐良这边的墙上一看。金丝大环刀、青龙剑、镖囊都在这挂着呢。蒋昭一琢磨呀，最好我拿这把宝剑去，那我心里更有底了。
这玩意拿人家宝剑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。
他把手伸出来，刚想拍徐良的肩头，又一想不行。我一拍他，他问我干什么，我一说他指定不让我去，我不前功尽弃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人家都罚了，还打搅人家的美梦。反正我跟徐良也不外，我就偷着使唤一会儿也不算个什么，办完事回来再告诉他呗。虽然有点亏礼，也不算过格。哎，拿着。就这样的轻轻的一掌身，把徐良那把青龙剑给摘下来了。聂族前宗来在院这儿，把门带好，摘耳一听，屋里边平静如常，没有半点变化。他脚尖点地，是低瞄上方，爬到天沟上，往院里一瞅，就见点点的灯火，有人在这巡更下夜，保护大伙的安全，以防意外。蒋昭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宝剑背在身后，心里头说话：“叔叔，各位，咱们一会儿见，我可要办大事去了。”想着这，低了腰跳到墙外，往下一塌身，赶奔阎王寨的前的厅。您说这小伙有多大胆子？你知道前大厅什么模样吗？你知道那块都有多少高人吗？他没想，就是一个心眼的想把这个秘密查出来，他就忘记了。此一番赶奔前的厅，真是进了龙潭虎穴，命在旦夕。